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友堂的宣教团契，每一次都有大事情发生，所以我很紧张。第一次呢，是我认识了一位伟人，他的名字叫做伟人。他第一次的时候就认识了伟人哥，他今天没有在现场，但是后来他成了我的直属的老板。我在展望会工作两年的时间，那时候我第一次来分享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刚刚离开福音船，那是我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呢，当时没有多认识谁，但是也发生了，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我就加入了联合差传。刚刚要小小的纠正一下那个戴牧师刚刚分享，他说我在联合差传已经工作了两三年的时间了，事实上我才一年而已，不过感觉像两三年。对，只不过那也是在一年多之前，我有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一点点上帝事实上在我的生命里面所开始的一段精彩的旅程，事实上这个旅程并没有结束，还一直在继续。所以我不知道第三次讲完你会发生什么大事情，所以我事实上很紧张啊。这个我平常很非常非常常在演讲或者是分享，但是我可以说这几年来，今天是我准备最久，但是我最担心会讲得很不好的一次啊。所以如果等一下有一些不周到的地方，等一下请大家原谅啊。那我想就从咸豆浆开始。为什么大家会今天人来的比较少，因为大概是因为以为今天就是要讲一些跟吃的有关哈。那当然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确是要先讲跟吃的有关的。不过希望现在已经八点了，大家六点钟吃饭的东西应该已经消化了，这时就可以开始一些我曾经遇见过的一些诡异的情况哈，就是当我们在讲。当我们在讲说什么叫做宣教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在福音船上有的时候会吃到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我永远记得有一个下午，那个时候是在韩国哈，我们去过韩国很多次，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吃到过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大概我们韩国的亲戚，因为我妈是这个韩国的华侨，但我们韩国亲戚对我们都特别好啊，都带我们去吃一些正常的韩国东西啊。那但是因为我后来跟着福音船去了，所以我们都会跟在韩国有一种人叫做 Azuma，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 Azuma？ 就是韩国有一种好笑的分类啊。他说我们有男人，有女人，还有 Azuma。 我说 Azuma 是哪一种人？第三种人吗？他说对， Azuma 就是我们台湾叫做欧巴桑啊。就是属于差不多40岁到60岁中间的欧巴桑啊。然后这些人呢，就是走路会用大外巴掌啊，哒哒哒哒，然后讲话会很大声啊，然后在哪里都很吵。但事实上有很多甚至一些神学的研究，我发觉韩国的大复兴是从阿祖玛开始的，因为阿祖玛时间特别多，特别会为韩国的教会来祷告，所以韩国大复兴从阿祖玛开始。如果你去上韩国的网站，你会发现有一个叫做阿祖玛 .com。那这位阿祖玛呢，他就因为我刚好是我们是在港口的附近啊，就是在港口附近有一个杂货店，然后这个阿祖玛呢就在门口，我看他今天生意也不怎么样，就把我们几个看起来像外国人的人呢，我看起来跟他们很像了，但是其他人都是外国人，所以他觉得我是外国人，就要从进来啊，来啊来啊，当然我这样不讲中文啊，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讲什么的，反正就是来啊来啊来啊，巴利巴利啊，然后。笑的时候他很恐怖，因为他满口是黄牙，这样吁这样子，然后就说来啊来啊，给你吃什么东西，我们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拿，而且他拿出来一个东西，就长得像这个样子，一个罐头。那罐头上面呢有一个像当然写韩国字，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懂，我是看不太懂，因为上面有一些圆形、方形、直条的一些，跟我们有点像又不太像哈，所以我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一看那个图就知道事情不妙，这样子，一打开来就知道。他就一直讲一个单字，我后来回去查了，就说 Bundegi Bundegi very good high protein 啊， Bundegi 是什么东西啊？ Bundegi 后来我去，他就而且马上已经拿了筷子了，现场这几个外国人里面就只有我的筷子用的最好，我看起来就像是筷子用最好，所以他说你多尝几个吧，一打开来吓了一大跳，原来是蚕蛹，是真的是蚕的蛹。然后他一定要我们吃的时候，我就是你知道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到底是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宣教士呢？ 因为我们在船上有一句话叫做 Whatever is on the table, I will swallow. 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谢饭祷告的时候要谢饭祷告，主啊，洁净这饮食，救我，救我，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他摆着摆着，而且我后来才知道，我回到船上了以后，跟这些韩国的弟兄姐妹分享，他说你们不知道哦，要。如果只是偶尔有些人做成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在路上卖，我觉得还没什么。可是你已经做成罐头了，表示说什么？有很多人要吃啊，而且他很多人还要说，我今天没吃完，我还想保留起来，改天再吃。你想不想问一下我？到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努力的吃下来两个以后，我是什么感觉？不用，你不会想知道的。反正总之。反正就是对，好，你不会想知道。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跟我讲说，为什么对韩国人来说 Bundegi 这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在韩战的时候唯一可以得到蛋白质的一种方法。他们从那个时代开始，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变成国民的必须的食品，不只是好玩而已。它还是一种乡愁，它还代表的是他们曾经从战争里面一起走过的那段岁月，所以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会买一罐这个，它是用纸包的，然后在里面吃，无法想象。但是我这不是，如果只是这只是我在这几年来唯一吃到一个奇怪的东西也就算了，这看起来很像是晒的东西呢。有人看过这东西，知道这是什么吗？猜一下。答对了，哇塞，这有时候变有专家。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我要讲的不是上面那些很像拉稀的那些东西，而是下面的像这个像桌布的这个东西。这个像桌布的东西呢，它的名字叫做，下面有写就是 Angela。Angela 是什么呢？就是伊索比亚，全世界只有伊索比亚和它旁边的一个小小的国家 Eritrea 他们在吃的一个东西，这是他们的主食。我们吃主食是米饭，北方人吃的是面条，他们吃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它是有点像青稞的或者 高粱类的东西做成的一种面皮饼。看起来像是酸豆腐，吃起来也像酸豆腐。而且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对，要吃的方法呢，就是非常传统的方法，就是他把它铺在一张大的盘子上面，然后上面放了很多这个看起来像晒的东西，事实上是很好吃的各种不同的酱料，有一点点咖喱口味的啊，有一点点是炖过的牛肉啊、牛肚啊，或者是猪羊的一些不同的部位这样子。然后呢，它就是你要撕起来一小块，然后沾着就这样吃。而且这种东西呢，非常非常环保。环保的一种程度呢，就是你吃完了之后桌子不见。非常有机的一个东西。而且呢，环保的一种程度就是你发觉你吃进去的东西跟拉出来的东西差不多。而且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用来跟大家特别的来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想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参加了宣教团契，大部分的人都参加了非常久的时间，我们也听过很多人不同的故事，但是我今天要想要回来问一些 basics， 什么是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人生有就是讲宣教，总有一些小的问题，小的问题他自己会解决的，就好像人生一样的。但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我很好奇的想要问大家，我也想要来问我自己。当我在吃到韩国的那个蚕蛹哈，这个 silkworm 的蚕蛹的时候，当我在人家端给我摆的这样一大盘，然后要我把那个桌角呢粘起来，然后那个看相实在是不怎么好看的时候。当我们的福音船开到约旦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短宣队把我们派到了当地的贝都因人的帐篷里面去。那贝都因人的帐篷呢，就是啊，他们好好玩哦，因为他们就是游牧的民族，他们就住在那个沙漠里面。那可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面包是怎么烤的？没有烤箱啊，前不着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以他们就在前一天晚上就把那个面团呢、那个 dough 就已经揉好了，然后呢，在大家睡觉的时候呢，然后把那个面团呢整个丢进去那个烧的那个柴火的灰烬里面，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已经烤好的那个面包整个就发起来，然后变得非常大一个，然后呢就拿起来，然后大家就还是睡眼惺忪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准备那些有些酱料啊，一些青菜啊什么的，蔬菜番茄啊等等的，然后就把那个很大块的一个面包呢就拿起来，上面全部都是灰哦，然后就啪啪 啪拍一拍，然后就撕下来一小片，然后交给你，哈哈，这是你的早餐。然后我就直接拿过来以后，看到上面有一些很像胡椒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沙，看起来很像沙的东西，事实上也是沙。我没有办法忘记的，而且我没有办法忘记说我们去印度的时候，他们要请我们吃那个咖喱，那是最恐怖，咖喱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是你事实上不太知道它咖喱里面配的那个肉到底是什么肉。因为那个肉的形状都已经切成块了，可是有一次我就非常清楚我的咖喱里面是什么肉，因为呢里面有各式各样子我认得出来的器官，耳朵啦，舌头啦，眼珠啦。他说哦，这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叫做 Goat Head Curry， 什么呢，就是羊头的咖喱，就是把羊头的时候那个眼珠，他就啊、哦、就咬了一大勺那个，啪，然后就一个眼珠在我那咕噜咕噜在。哈哈哈哈，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我们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的一间教会去，那个教会很奇怪，因为为什么？因为走进去的时候，发觉他的牧师就很像那个黑帮的老大，他讲话说 ，My friend， 帕姐是什么 ？Peace 啊，那个他们意大利文拼音。然后过去的时候我就听到背后有弦乐的声音出现，然后我就过去的时候他就给我亲两颊，然后他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意大利文，可是呢讲完吃完饭了以后呢，因为他有各式各样子的前菜，什么 lasagna 什么的，哇好好吃哦，然后吃完了以后我们就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事实上我以为结束了，可是事实上还没有，因为他们把他们家里面自己私酿的酒全部拿出来，四五种各式各样不同的酒，然后摆在我面前，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说干杯吧，最后让我们是啊，这是我自己酿的什么蜂蜜酒，这是我酿的什么这个玫瑰酒，这是什么酒什么酒，哇喝了，我说哎对不起啊，我们连薄饼都是假装是有酒的哈，就是他们就给我全部喝，啊喝完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奇迹的事情吗？就是突然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讲意大利文，连我也会讲意大利文。我突然听到我自己的心里面在大喊什么，大喊什么呢？我是来回应神的呼召的，我不是要来受苦的。还有的时候看到那个东西，这个东西连鬼都不吃嘛。那主啊，赦免他们所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但是某一次在主日的聚会之后呢，在我们自己教会聚会完之后，因为我们教会旁边就有一个早餐店，然后我就经过了那个早餐店，然后就进去啊，天气很冷，然后我就叫了一个咸豆浆。我在那个咸豆浆里面，感觉到非常非常满足，为什么呢？因为咸豆浆对很多很多曾经出过国的人来说，那是一个绝对的乡愁的解药，尤其是咸豆浆加饭团啊，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可是呢，你知道吗？咸豆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想过。你有想过吗？到底咸豆浆为什么会变成咸豆浆那个样子的？它不是豆花，它不是豆浆，它是某种奇怪的。对，讲不出来的东西。这个它凝结的那个东西哦，好像豆腐花，然后加上一定要加点辣油，不加点辣油好像觉得你知道那个就不够味。然后那个碗哦已经够小了，而且很拥挤。拥挤的时候呢，又加了什么油条啊，加了菜脯啊，小虾米啊，然后还有葱花，那边穷搅和，你知道吗？但是喝下去的时候，哇 ，Oh my God， 这是一种完美的一个感觉。可是呢，我就在想说，奇怪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喝，可是我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它真的是一个恶心透顶的样子。你有想过外国人他会想说这个咸豆浆加辣油？他喝了什么呢？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有短宣队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拖着人家去试试看那个叫做臭豆腐的东西呢？你一定觉得他试过臭豆腐才觉得他到台湾到此一游吗？我有一个德国的朋友，他来到台湾，他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去试了，尤其是他每到了一个地方去，他们都一定要叫他们试试看一些当地的 奇怪的东西，他经验最特别的就是臭豆腐了。然后我就问他说臭豆腐怎么样，那臭豆腐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吃臭豆腐，真的没有办法。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吃臭豆腐？你们那个德国的那个 blue cheese 哦，就是你们的 cheese 那个蓝色那种发霉那种也很臭啊。他说 no it's very different。 我说为什么不一样？他说Oh, the blue cheese, it smells very bad, but tastes very good. Stinky tofu, smell bad, taste bad.
哈OK.
事实上我也没有办法反驳。就让想到了很多的东西，我就从这张照片来开始讲好了。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坦桑尼亚的时候有。当地的宣教师带领我们到了他们礼拜天的聚会的地方。你想到聚会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地方呢？当然就是一个教会，有四面墙，有领诗的人，有音控，有牧师在讲道。当然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福音船上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教会绝对不只是这样子，而且我以为我已经看过很多种教会了。但是一直到了那一天，他们带我们到了马赛族的那个部落里面，然后他们带我们到他们的礼拜天聚会的地方，我才知道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种的不同的教会还没有看过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教会是这么通风的。而且这个地方它就在一棵大树的底下，而且你可以看到旁边的椅子，可以看到旁边的椅子是什么做的，一些树叶啊，这样子，然后就坐在那上面。而且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你怎么会唱非洲的诗歌呢？而且他们是讲的是土话，连他们的官方语言苏瓦希里都不是，你怎么会唱？我说很简单，当你有一个有一首歌唱一次，你也许不会唱；唱二十次你会不会唱？唱五十次你会不会唱？他就把一个同样一个曲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粉丝出来跟我一起跳啦，我就跟他一起唱。而且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一面在唱诗歌的时候，竟然旁边还有动物走来走去，太夸张了吧！而且还好是他们自己附近的人养的动物，要不是这种全养的动物，但是像狮子一样的东西在旁边出没，那还得了？不过呢，这个动物呢也没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动物呢就是驴子。各位，你们大概应该很少在台北的人有听过驴子怎么叫吧？你知道有没有听过驴子叫？因为我们这狗怎么叫？叫汪汪。猫怎么叫？喵。猪怎么叫？问你的室友就知道了。那驴子怎么叫？你知道驴子叫非常恐怖的，你知道吗？有人说你唱歌很难听，像驴子一样的，他绝对不是在称赞你，因为驴子叫完像哭一样，他就啊，这就是驴子叫。所以我们在那唱，我哈利路亚，唱驴子啊。被他搞疯了，你知道吗？那我说宣教是什么？我说宣教不就是变得跟他们一样吗？就是他们在哪里聚会，我应该觉得我能够在这个地方聚会，应该感到很荣幸啊。我就回到了圣经上面来讲找，尤其是那个时候，我因为要加入中葡号福音船，就很喜欢找一些跟仆人相关的一些在新约里面的字眼。为什么？因为中葡号它就是叫做 doulos， 在希腊文意思里面就是仆人。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什么？叫做奴隶。这两个意思是基本上在希腊文里面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很诡异哦，就是我们船开到希腊的时候，希腊人懂那个字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艘白色的船开进希腊的港口，然后他们经过我们船的时候，这奴隶船啊。因为你可以想到，就是你们中文这样什么光华号有没有？哎，在别的国家人看不出来什么意思，但是要是他们就是猪肉之类的，我说哎，这都是叫奴隶呀、啊！我说我们都没有的，是啊是啊，我们是奴隶啊、我们有黑奴，有白奴啊，我是黄奴。可是我就很喜欢回到圣经里面去找，那圣经里面是怎么样讲这位成为奴仆样式？的人，当然是指耶稣他自己。那还有别的例子吗？我们可以一起来找一下哥林多。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帮我翻一下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跟我一起看到。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9节。他那边讲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是自由的，请男生念，然后第二就是
这个双数结型姐妹来念，好不好？我虽是自由意备，
请。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姐妹。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最后一起念好吗？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再来做一次祷告，说啊，凡我们所行的，我真的是愿意都。是为了那福音的缘故，我们真的是愿意你的国度降临，我们真的是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学习这个，成为一个我们原本不愿意但是你却让我们成为的那样子的样式，因为这是那宣教真正的意义。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今天要问几个问题，刚刚已经先问了，宣教是什么，宣教到底是什么。也许要从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通常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会先问五个 W 然后一个 H。 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想先问一件事情，到底是谁传的是什么样子的福音，然后要传到哪里去。我很喜欢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面就是一个人，然后路呢是没有的，只不过路是他开出来的。嘿，怎么样？谁传的什么样子的福音，带到什么地方去，传给谁？各位，我们一起来想一下。事实上有正确答案，但是这个正确答案我们常常不知道要该怎么样子来回答。让我就跟大家来讲几个故事好了，从谁开始讲。有人知道这位爷爷吗？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有一个中文名字，他的中文名字叫做习直平，不是习近平，是习直平。习是金字旁的习，直是直问的直，平是平凡的平。他出生于1917年的4月7号。这个小娃娃啊，当时出生在欧洲的瑞士，他和其他出生的这个小孩都一样。出生的时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生长在瑞士，是一个中立的国家。他的家族的名字叫做 Jacob 什么雅各，都是再平凡不过了。他不会知道接下来的世界将要面对，尤其是欧陆接下来要面对整个世界大战的战火。他不会知道他的未来会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去。这个小孩子后来成为了神父，他加入了天主教的白冷会。195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辗转的从瑞士来到了台湾，他到了台东。1960年代在台湾后山的这一块土地上面，他创设了从欧洲来的师资注入活力的叫做东宫高中。1963年他成立了一间医院，也许你们都听过，叫做台东圣母医院。1982年他回到瑞士去募款的时候，他得知他自己罹患了 肾脏癌。他的决定是什么呢？他决定他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台东。他1985年死在台东，他埋葬的地方是排湾族头目的祖灵地。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声音告诉他说，在世界地图上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岛屿，这么多的不同的角落，他要怎么样子做出一个他一生都要奉献的合场的这样子的决定？是不是像耶利米一样，从小就有上帝的声音跟他说，我未将你坐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派你做列国的前锋。我不知道，我会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上帝使用他一个很平凡，他连名字都很平凡，就是 Jacob， 他造福了很多跟他完全不相关的人，影响了很许许多多的生命，而且被尊称为头目。我们现在只能从不同的书籍资料来了解一下他在台湾的一些极光片语，我们才发觉这个瑞士的神父为了台湾奉献了一生的神父，我们竟然对他一无所知。谁来传福音？什么样子的人？这一章是他写给他的同工的一封信，中文字写得很可爱，跟我们小学的时候字很像，但是他至少在写中文字，他可是瑞士人。今天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作词作曲的这位弟兄，他的名字就叫做马振龙。你说马振龙，马振龙是谁？听起来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名字。可事实上，他是一个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大男孩。我前天才第一次的真正面对面的访问到他，我问他，我要用英文还是用中文来跟你 interview？ 然后他说：“你恭喜啊！”哦哦，好，那我懂了，台语吗？那我没有办法。我问他说：“你在写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真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来掌权，他做王到永远，赐下公义，带来平安。他名是伟大奇妙的测试，永在的天父，全能真神，哈利路亚！他是和平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每一句都押韵。我说，你是先做好曲子呢，再填英文词，再翻成中文？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英文很不好。嗯，我说我认识一个人，英文也不是很好的外国人，不要坐在这里。他说我因为我上次要介绍这首歌给外国的朋友，所以我就写了一封英文信去给他，然后问他说，请问一下这首歌应该有英文的词吧，因为你是外国人啊，你是美国人。他说哦，没有哎，我回去翻翻看，翻得不是很好。因为什么？因为他创作的时候是用中文。他即将要在6月的时候要出他的第一张专辑，我十分的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上个礼拜播出他的那个广播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根本听不出来，因为广播看不到人脸，他讲话有台湾国语。他的小孩跟我们家小孩一样大，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是1994年，他原本只是一个在大学的时候读语言学的一个大学生，可是他的专长呢是西班牙文。我说那你们根本来台湾，你走错边了吧，你应该往那边走，怎么往那边走？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时常有宣教士在我们家里面进进出出，我的爸爸就是一个牧师，所以我常常听他们的分享，我自己也觉得我以后可能有机会要加入维克里夫，要做圣经翻译的工作，所以呢我学了语言学，所以呢 我学的西班牙文，可是我想要试试看有没有别种的语言。我们被规定在学校里面学语言学规定说我们不能学太类似的语言在我们的大学的里面，所以他有一年的时间来到台湾，就那一次要来台湾，原本只要来一年，就他一待就待了六年。然后他不止一待待了六年，而且他还在很多地方服侍。他听说他有在这边服侍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他。他在这边的英文堂服侍过，他在华安堂的 Evergreen 服侍过。他就跟我讲说，所以他觉得自己的装备不够，他回去国人康威尔继续读，而且他读中文的国人康威尔，因为国人康威尔后来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国人康威尔现在有很多的中文的这个教学的系统，听说也是从他那个时候一起来协助他们开始的。他回来台湾以后，他加入磐石，大家不知道谢宏文弟兄，是宏文吗？对，谢宏文弟兄。啊，在某一次到某一个教会去分享的时候，就被一个美女给嘟屌到了，后来就成为了他的太太，然后我们就留下来他这个人质，他有了一个中文的名字叫做马正龙。我今天要讲的故事，事实上都围绕在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我们大家很熟悉，但是可能又非常不太知道怎么样子好好的定义它的一个字，就叫 contextualization。 这边有很多的宣教士，有没有哪一位告诉我们平常是怎么样讲这个字的？处境化，有人讲说本色化，有人讲说 context 是什么？ context 是内容，是文本。我认为这个字的中文叫做道成肉身。什么叫做道成肉身？亲爱的朋友们，道成肉身的意思是，我虽是自由的，但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成了众人的仆人。我明明可以不要吃那个蚕蛹的，但他交给我筷子的时候，就注定了我要为主做见证。各位有人认识他吗？这个男生，他的名字叫做陈维恩，陈维恩牧师。他跟他的太太还有两个小孩子，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一个离岛，参加一个宣教机构，就是 New Tribe， 总共有三对夫妇。全世界呢，讲那个语言的人呢，除了那个离岛上面的那个岛比昂岛上面的2000人之外呢，也只有在另外的1000人讲这个语言。他们三家就住在那边。而且就是一辈子。他们被访问的时候呢，这个 Good TV 又访问他们，最后李君毅问他们说，你们最后要讲的话，他说为什么每次大家都讲我们家有多特别啊，说怎么样，他说我自己家是第四代长老会长老教会的这个基督徒，台湾长老教会的历史，这是台湾教会的历史啊，有多久，各位知道有多久吗？150年、160年，马街来到淡水河口，差不多140年前。所以我们包括连整个华人来一起讲好了，就是200年多一点点的教会的历史。很少人家里面基督徒是做超过5代以上，就是很少人，像我们在场的人，你想想看，你的爷爷或者你的曾祖父还是基督徒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历史就是这么短。他说我就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可是你看今天台湾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光景，然后呢，我每次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一些影像，有没有想到有一些传奇的人物啊，或者是他们的照片啊，我们可以为他们做 DVD 啊，可以帮他们拍这个纪录片啊。但是他说我觉得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做一样的事情。谁传什么福音，发生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宣教呢？又是另外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在宣教团契，宣教团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除了听人家在怎么宣教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成为那宣教的种子呢？ Ralph Winter， 我们这个世代算是最有名的宣教学者之一，他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被呼召来做宣教士的，但是我们都得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召命，就是这个召命不是只给某些人的，某些特别的人的，而是每一个人的。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理，让别人来完成这个工作。And that's why，
两年前的洛桑会议，第三次的洛桑会议在开普敦举行，我有幸也成为少数很幸运的台湾代表能够去参加。可是台湾总共就15个名额，然后你们大概也都认识这些去的人，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不太知道洛桑在搞什么，他们不知道洛桑信约的意义的核心是在宣教，而不是搞一个教会的联合聚会。在洛桑的这一次最新的信约里面，他非常强调一件，在1974年的时候在菲律宾马尼拉所举办的第二次的洛桑会议，所89年，对不起，74年是第一次，89年的那个信约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中文要怎么翻，也许Jamie 他有更好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英文就很清楚了。 The whole church taking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你可以去查这个字，在 Google 里面它会跳出来，多少啪啦，整体的教会带着整全的福音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谁带着什么样子的福音去到什么地方？这是我前天放在我脸书上，我 Facebook 上的榜单，因为我考上了一个领队，这个今年最多人考的一个什么，马上就下面就有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考导游，要考领队？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你做这件事情和那件事情有什么关系？我说我有完全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一件事情，我等一下会一直重复这句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做宣教，你最不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多读宣教，你要做宣教以外其他所有的事情。你要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还有他真正的需要。我为什么要去考导游？为什么要考导游？是介绍台湾给外面的人，这样了解吗？领队是什么？是带台湾的人出去外面。如果我不讲领队跟导游，我刚刚只讲我做的事情，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像宣教吗？如果有短宣队来到台湾，我要怎么样最快的时间可以看见他们台湾的 orientation， 台湾最大的需要什么，台湾的文化是什么，台湾的经济状况是什么，台湾的政治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台湾的信仰是在怎么样子的一个光景，就叫做导游。什么叫领队？领队就是我们即将要去一个地方，我要做好所有的准备和所有的安排，包括你的机票，包括你所有的安全有关的任何的事情，包括你的保险，包括你在那边所有的行程，你要跟谁接头，你到了现场去以后，那个地方有没有人在接你们，然后你要去哪几个地方，那个地方它的天气是怎么样，还有那个地方它所有的人文的状态是怎么样。各位，这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宣教。我自己现在正在读政大的外交研究所，今天早上还在学校。这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读在职专班的话，学费比一般的学生要贵非常非常多。我同时又在工作，就跟大家大部分的人是一样的，所以我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要去读很多很多的文字论文，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今天早上上的那堂课叫做全球化的辩论 The Debate of Globalization。
然后就有人问我说，你不是要做宣教吗？那你干嘛要读这个？你要读 外交官吗？我说in a way yeah。 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我们要讲国度观之前，我们应该要先有国际观。我们在讲一些很浩大的事情，说主啊，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让我们来为全世界万族万民来祷告的时候，我事实上根本不知道他脸是圆的方呢。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讲的那70亿人，我在讲的那万族万民，他到底是哪个族哪个民，我根本搞不清楚。刚刚 Jamie 又帮我加了我去过的国家，你说大概去100多，我说感觉像是100多，因为实在是去太多，有的时候还记不起来到底去过哪些地方。我真的去了很多地方，那就连我在我们的教授们口试的时候，他们都非常 impressed， 说哇，你去那地方，那你还来这边考这个干什么呢？因为我们还要跟你来多多学习呢。我说老子你三八啊。没有，我是这样回答他。我要是这样讲的话，我大概不会想，我在想说，报告教授，跟您分享一下，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不管是我在这个国际职工船上面的工作，或者是我在世界展望会的时候，我去了这些国家，我们常常在第一线的时候去接触这些很真实的生命、很真实的战火、很真实的世界上真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只知其已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参加教会的短宣队，你可以坐在教会的板凳上面，然后真正的去认识某些国家、某些族群。但是我们真正的认识他们吗？我们真正了解他们吗？你上帝有透过这些东西，有在呼召你要与那个国家或者那个族群真正的有份吗？我最后想要再花5分钟的时间再讲这件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加入联合财团呢？很多人不知道联合财团是做什么，我讲给大家听。
也是不对，你挂在 Facebook 上就常常会看到有一些牧师们也会 po 一些很好笑的照片。有一次呢，就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 po 了一张这个照片，他说这真的不是我们教会。什么呢？就是看他在 做一个事工，然后牧师在那边做了半天，那边挖井啊，然后所有的人都在旁边看着，哈哈，看得好，有长老啊、团契啊、同工啊、什么会友啊、财务同工、邻居访客工在旁边看，我看了觉得很好笑，把它抓下来。而且呢，我觉得最好笑的一点呢，就是这张照片呢根本就是一张宣教士的照片。我说真的吗？是不是中间那个牧师就换个宣教士就好了？我说不是，因为牧师在挖井的时候呢，宣教士在别的地方挖井，连看的人都没有。你看这场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去的时候我是被骗进去的啊。现在这样讲有录音，糟糕。
我不是被骗进去，我是心甘情愿啊，感谢主。
我去的时候，师母就是这个夏冬天师母就跟我讲说，你来的正好，我们需要年轻的人啊，然后能够来一起来推动宣教。好啊好，我们就有一个位置给你坐，就是秘书长。啊，这样子啊。而且有一件更好的事情，就是你的薪水呢，你可以自己给。哦，真好，只不过都是你要自己找就是了。哦哦，所以是去学员传道会吗？
联合财产里面有什么呢？什么都有。事实上，我一翻开来，我的理监事的名单里面，我的团体会员里面。哇，全台湾所有听了过没听过的财会全部都在里面。你们有参加这个宣教团契的应该都知道，哇，里面这些每一个人几乎都听过。那我事实上是应该是一个很厉害、很伟大、很了不起的一个机构，对不对？嘿嘿，
不是，我只有一个人，而且我现在像是两个人了、啊。 因为再加上是发难的童工。因为拆毁不需要再做另外一个拆毁，因为拆毁很多了。因为财产也不需要再拆派宣教士了，因为有很多的拆毁在拆派宣教士。因为财产不需要再成为另外一个机构来说宣教有多么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理所当然的应该觉得宣教很重要的事。我第一次我还印象非常深刻，信友堂的宣教拆船年会是每年的十一月，我那时候我在十月的时候参加华府，跟他们说我愿意来做联合拆船的服事。十一月的时候我就被邀请，那时候我还没有任何的职称，可是我就来信友堂，然后跟所有的青年人一起来分享，就是在拆船年会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呢，你知道每次拆船年会结束了以后呢，这个沈正牧师呢就会邀请所有的讲员呢一起吃个饭啊，那边也是煎饼在场。然后这边我就叫他沈正伯伯，因为他是我在校园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在校园叫沈正伯伯，海林阿姨。我跟沈正伯伯报告，我要去那个联合财产，是哪个联合财产？你知道联合财产有两个吧？另外一个是地方教会的联合财产。我说我要去那个夏牧师那边那个联合财产。你也是理事啊？说哦，那个没做事的联合财产。我那时候还没有加入联合财产，我听到了以后，我就心里就凉了一半。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需要再多一个财会或多一个机构，但是我为什么要加入呢？因为我认为，在有国度观之前，要先有国际观；要在有国际观之前，你必须先要有心胸和眼光。这件事情是联合财产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什么啊，要大家一起有联导会啊什么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事情，而是要让全台湾3888间教会、120万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觉得宣教是我家的事，宣教是我的事。什么是宣教？我最后告诉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用最后的一分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感动。什么是宣教？宣教的眼光从来不是计较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犹太全地，哪里又是你的撒玛利亚，哪里又是你的弟弟，而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爱的眼光。就算你离我很远，就算我们天各一方，我仍然在乎你。威廉克里说，若要了解上帝的心意，我们需要一本摊开的圣经和一张摊开的地图。 To know the will of God, we need an open Bible and an open map. 我们在特会的讲台上一次又一次的听到国度眼光的挑战和上帝爱世人的心，但是若没有真正的我们自己展开双臂，我们自己谦卑自己，从了解世界不同角落不同的需要去开拓那真正的国际的视野，求神把那个跨界的感动放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永远都活在自己的犹太圈里，永远都走不出去。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再一次的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
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主啊，你在我生命里面赏赐的一段又一段的精彩，但是这并不是只有我日记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精彩的章节而已，而是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爱世人的心。从主啊，真的是从耶稣来到世上，那真真实实的道成的肉身，成了那模糊的样式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阐明了，那是一个真正的宣教士。主啊，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学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生命，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感动，而我们也成为这样子的人。也许我们没有被呼召成为那个宣教士，但是主啊，我们也同样的承受了那来自于你的召命，就跟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一样。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